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大法弟子家属到大法徒，文章由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发布于明慧网，2024年12月8日。我今年60多岁，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迟到的大法弟子。在大法弘传时代，我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最近2年终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成为了一名大法徒。我把自己所经历承受的苦难和在师父保护下或新生的奇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无比神圣的法轮大法。第一部分，妻子得大法，佛光照我家。我妻子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以前她的身体非常不好，患过敏性鼻炎，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胰腺炎等，有时吃饭都吃不了。修炼大法一星期后，他就感觉到大法的神奇，不但身体好转了，走路生风，脸色都好多了，脸上的黑斑很快褪去，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看到他的变化这么快，我也觉得神奇，很高兴，我终于不用为他的身体操心了。那时候我就成了幸福快乐的大法弟子家属。以前我们夫妻俩都很强势，谁也不让谁，妻子得法后就变了，不再跟我争吵了。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见她不在家就特别生气，看到桌上已经做好的饭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把饭整个都扔到外边去了，盘子也都摔碎了。孩子赶紧去学法典把妈妈叫回来。妻子进家看到一片狼藉，也没生气，还拿出来一根冰棍叫我吃，让我消消气，然后自己就去收拾地上的东西。看到他的举动，我气消了一半。妻子看我心还是不顺，就把转法轮拿出来跟我念书，听他念道，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听完后，孩子笑着说，这不是说我们吗？原来是我爸爸给你宵夜呢。这时我们都笑了，我也帮着他收拾起来，心想，不服不行，大法师父说的太对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以后可得注意了。此后我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发脾气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让我难忘，那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妻子在厨房给孩子喂饭，旁边高压锅在熬粥，突然砰一声，锅盖掀飞，米粒喷出，满屋子都是烟气。妻子赶紧抱走孩子检查，发现孩子一点都没有烫伤，再看屋里全是喷出来的米粒，唯独妻子和孩子坐的地方没有一个米粒。我听说后非常激动，在心里一个劲地谢谢大法师父对我妻子孩子的保护。有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学法，也知道一些法理。有一次我突然流鼻涕，像是感冒的样子，我说我宵夜呢，结果半天就好了。还有好多神奇的事，讲给别人听 他可能不信，但这确确实实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第二部分，迫害袭来，我选择站在正义一边。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后，本市公安局也追随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教书、签字、放弃修炼，妻子也面临被抓捕、抄家的危险。一天，妻子严肃地跟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你选择我和我的信仰，一个是选择邪恶，配合他们迫害我。如果你把大法书交了去，咱们俩就没有戏了，若没了法学就没我了。我没有丝毫犹豫，选择支持妻子和他信仰的法轮功，虽然我知道我的这个选择将面临什么。不久，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来到家中骚扰，逼妻子签字，让交出大法书。我把大法书保护起来，就把自己最喜欢的邓丽君的一套磁带撕掉封面，当成法轮功的资料交了出去，就是为了应付他们，让他们死了心。面临这么大的压力，我依然站在了大法一边。后来妻子被绑架，我一直不配合邪恶。警察质问我为什么不管家属学法，我说为什么要管，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学了之后很多疾病痊愈了，我怎么管他呀？谁不愿意有身体健康的妻子照顾自己啊？警察无话可说了。我接着说，政府支持的时候，他们在广场练功，练法轮功的学员们那车子摆得整整齐齐，也不影响行人走路，特别有规矩。你看别的功法，车子放得乱七八糟，就这么一比，一看，就知道法轮功特别好。在大法弟子纷纷走出去证实法的时候，派出所警察怕我妻子去北京，安排居委会人员监视他几点出去，几点回来。有一次，妻子故意回来晚了，他们就把我妻子找去，问他去哪儿了。我知道后找到居委会，跟他们吵起来。我说，你们要是让我媳妇没了工作，我跟你们没完。居委会的人不说话了，我和妻子回家了。一次，我正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城管拽着一个老太太不放，还说，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了，你不能走。我想，这老太太一定是个法轮功学员。我就停下车说，你一个城管，你管人家这个干什么呀？城管对老太太说，你家住哪儿？我说，你管人家住哪儿干什么？这是你该干的事呀。城管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管我干什么的？他把老太太放了。就这样，一场危机化解了。我在警察和居委会等人面前从来没有妥协过，都说法轮功好，说法轮功学员的高素质能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在邪恶抄家严重的时候，我都保护好了大法书，没有造成损失。第三部分，送资料，修机器，讲真相。自中共迫害法轮功，破坏了法轮功的练功环境之后，法轮功学员们就逐渐地开始发真相信、做资料等讲真相的活动。后来我妻子也开始做资料，我帮着她送资料。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骑着电动车，来回40里地送资料，车前边撂着东西，后边也带着东西。那时我腰椎盘突出非常严重， 医生要求卧床休养，而且我的腿疼，不能乱动乱跑。那时我的腿等于是跪着骑车，但我来回40里连疼都不疼，腰也没出现意外，顺利到家，回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以前虽然送完资料能安全回家，但是内心还是有怕有顾虑。我想，为什么人家学法轮功的人不怕这不怕那，打也好，开除公职也好，舍命也好，都不怕不放弃呢？因为他们见到了大法的神奇。现在回忆着，我一直支持妻子做资料送资料，有的时候一天跑两趟，途中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多年来都很安全。现在我相信就是有师父的保护，我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有时我家的打印机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机子出了问题，我都帮忙去修。我是小学文化，也没学过修机子，但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一听机子的声音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了。有的学员机子不好使了，就叫我过去听听看哪儿坏了。我一听就说，你的喷头不好了，或是电机坏了等等，一拆开准是那个毛病。我修起机器来有时一站就是3-4个小时，我的腿因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可我站4个小时一点事没有，都是师父在保护我。有一次修机子，我一看这可难弄，这个问题对干这一行的人来说都是个难题，也不敢全拆了修机子，而我一下手全部拆了，找到损坏点之后修好，又原封的装上，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让我明白了该怎么修。我在师父的指导下很快修好了。妻子也知道我压力大，可是他作为大法弟子有他该做的事，我不能拖他的后腿，还得支持他帮助他。他很忙时，我看到快该发正念时间了，我就提醒他到时间了。有时我也讲真相，在一次旅游时，我指着妻子对身边人说，看他身体多好，练法轮功20多年没吃药，现在快70岁了，这身体素质多好，引来周围人的惊叹。一次我在住医院的时候大声念法轮大法好，有个人听见了，小声对我说，你别喊了，小心叫人家摘了你器官。说明这个人也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法轮功学员非常了不起，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仍然做着救人的事。第四部分，师父保护有惊无险。脑梗塞是普遍出现的疾病，症状谁都知道，而我得过脑梗塞却谁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说这是奇怪不？回想起来，在20几年前有一件事很神奇，我在工作中突然胳膊麻了一下，也没当回事，该上班还上班，过后也没有任何反应。一次我去脑血管医院看病时做了核磁，医生说，你得过脑梗，你怎么来的？你不能回去了，住院输液吧。我才知道当时胳膊麻木是脑梗导致的。我没有住院，有的时候我去医院开点药，让医生看看片子，医生说，你是脑梗，你得住院。我说，脑梗就脑梗吧，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医生睁大眼睛惊讶地说，是啊，那你也得注意。我感恩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去年我站在阳台上1米多高处修东西， 那时正是身体不好的时候，难受的不行，饭吃不下，站在上面头一晕就头朝下掉下来了。我想着，完了完了，这得摔坏了。结果一点事也没有。妻子在另一屋干活，听到响动立刻跑过来，一看我躺在地上吓了一跳，赶紧摸摸我。我说哪儿都没事儿。再一看晾衣杆都压弯了，现在想来就是大法在保护着我。第五部分，查出脑动脉瘤，我抑郁了。2022年6月，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我抑郁了，再也承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入院时诊断脑血管堵塞 90%， 堵塞处的上方还有一个动脉瘤。如果做支架，怕动脉瘤破裂，所以没有做手术。采取了保守治疗，我还被诊断出抑郁症，并伴有狂躁症。由于心理压力大，我成天迷迷糊糊，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骂街，心情长期处于烦躁、恐惧之中。动脉瘤是脑子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抢救成活率约 3%。 动脉瘤和肿瘤不一样，肿瘤割了就完了，动脉瘤不行，它就像汽车胎一样，在那个地方鼓起来了，皮薄了特别容易破裂。导致破裂的因素很多，如恐惧、焦虑、惊吓、过度的精神紧张等，可能平常说着话突然就破裂，就完了。中共持续对法轮功的迫害给我带来的巨大压力，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破裂的脑动脉瘤，这种种压力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都知道抑郁会致人自杀，我是真体会到了，那种难受说不出来，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描述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为什么抑郁、焦虑呀？其实我抑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法轮功20多年遭迫害，长期积压了巨大的恐惧和担心。我自己不怕面对警察，但是我真的担心妻子受迫害。我一进家院就先看看有没有警车，如有警车还得看看他上哪儿去了，怕有便衣跟踪，怕有便衣蹲坑等等。有人敲门，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的跳，特别害怕。就是同修来送东西，拿走东西也是一样，都是一次一次的受惊吓。虽然他们来，我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但是谁都不知道我的心理反应，只有我自己知道啊。心里真的害怕，怕他们出事呀。我的焦虑没处诉说，只能提心吊胆地默默承受。说起提心吊胆，一般的人只知道这是一个形容词，没有经历过那种担惊受怕日子的人很难体会到它的内涵。法轮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污蔑打压，法轮功学员承受了中共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提心吊胆。为什么家属的承受比练功人承受还大呢？因为法轮功学员们心里明白，他们有师父的法支撑，有对神的信仰，即使有怕也能通过学法消解。但当家属的就更难，没法控制自己不害怕，所以日积月累就造下病了。我住院期间，妻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真的保护我了。 三间病房所有病人中只有我恢复得很快，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情况真是不如他们呢。难受的心里饭也吃不下去，可过了几天就好多了。给我治病的医生看见我说，哎呦，你的脸色和以前真不一样了，好多了。我知道我是沾了大法的光了。第六部分，走入修炼，脑动脉瘤消失。我出院以后，妻子和同修们都劝我学法练功，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我同意了。通过系统学法，我也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由于抑郁后出现狂躁症，我急了就骂街，学了法之后按照师父修口的要求去做，我能控制自己了，现在不骂了，情绪基本恢复正常，但是有的地方还是做不好。学法时头脑里老是翻出不好的念头，一会儿抓他们来了，一会儿抄家来了，等等负面的思维往上翻，看着是在那儿学法，其实心里可难受了，踏不下心来，光翻页看看还有几页，盼着早点念完，学法不能入心，真有应付心态。今年身体复查，我决定只做 CTA， 看看瘤子长了没有。我也做好了下一步的准备，万一检查出瘤子大了，人家非让做手术，那就该怎么做怎么做。我担心下不来手术台，也准备好了后事，提前照好遗照放到我抽屉里。但是毕竟自己有一年多的修炼经历了，我一直告诉自己别害怕，有师父保护，并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复查后我得从手机上看结果，打开手机查信息时，我紧张的手都哆嗦呀，看到片子好像血管不一样了，照片上在动脉瘤处画上了问号，医生怀疑了。我的心里非常激动，肯定是师父在帮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学法的心态有了转变，从心底里愿意学法了，有点时间就想学法，感觉把学法放在首位了。下午我去医院取片子，拿到检查报告和片子找医生看，医生正看着片子呢，看到我后直接说，你没事了。一般医生不说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没事也不会那么肯定。医生说，检查结果不光脑部 CT 正常，血管超声检查、多普勒检查血流量正常、蛋白正常、血液检验除血糖略高外全部正常。听到这个结果，我感动得大哭起来。我感谢师父，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感恩师父一直以来的看护。回想起我刚知道脑动脉瘤长大时，心里是非常的郁闷害怕，有时候也发牢骚，我这么支持大法，怎么这个病叫我赶上了？谁能帮帮我救救我？我也没干坏事呀。现在看到这样的结果，我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师父是利用这些要命的病催促我修炼大法。说实话，我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也做了不少证实法的事，但是我都没有勇气做大法弟子，就是这些病把我逼进来了。真正走进修炼之后，我才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在实修的过程当中，我的身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我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人心没有修去，但是我有信心坚定地修下去，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